这里是牛逼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14号，公元2010年12月2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西京为佛教科学与教育研讨会揭幕。加拿大计划接纳1000名西藏难民。台湾援藏人士表示，西藏人的苦难作为毅力。西藏流亡政府对2位西藏友人逝世表达致哀。中共奖励尼泊尔军警打压藏人。尼泊尔举办远离烟酒毒品培训活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在西京为佛教科学与教育研讨会揭幕。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德吉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西京邦攘旺喇境内的各项访问议程后，于昨天19号下午乘直升机抵达首府冈多克，今天20号为当地举行的佛教科学与教育国际研讨会进行了揭幕。这一为期4天的研讨会是由西京邦政府赞助，朗杰西藏学教育研究所负责主办。会议于今天上午10点钟在清丹邦王大厅，在达赖喇嘛尊者点燃酥油灯，僧人念诵祈福经后正式开始。西京邦邦长比皮辛格、首席部长邦王强林、地方议会议员、政府官员和佛教与科学界专家，其中包括美国著名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和佛学家艾莲·瓦拉斯，以及特邀嘉宾等近1000人出席了会议开幕仪式。佛学家艾莲·瓦拉斯发言时强调，通过道德教育寻求心灵资源，可让一个人获得真正的快乐。艾莲·瓦拉斯表示，达赖喇嘛尊者这次到这里，我相信这对我们探索人生的意义与快乐带来帮助，因为不管是宗教信仰者还是无信仰者，多寻求的是快乐。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发言时也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教育与发展是一个严肃的研究课题，科学对于佛教内心观方面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在人类负面情绪越接近时，内心教育在学校中是必不可缺的，因为这是属于宇宙责任。西京邦首席部长邦王强林在仪式上发言时，向达赖喇嘛尊者接受邀请表达了感谢，并介绍了该邦至今的进步与发展。他说，西京邦重视文化、宗教、教育、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保障民众享有不同信仰和自由。西京邦邦长比皮辛格感谢达赖喇嘛尊者访问该邦，并表示这次会议希望能对当地民众提高现代生活和传统道德价值带来帮助。他说，科技发达对生活带来好处，与此同时佛法可让一个人拥有一颗慈悲、仁爱和宽容的心，因此通过佛教与科学两方面的教育，就能促进物质发展与人类道德观。主要嘉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始演说时表示，对西京这块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距离拉萨很近，同时对这次能为会议揭幕感到极为高兴。达赖喇嘛说，佛教与科学的对话在过去30年来做了很多努力，并对于双方间的观点越来越接近感到鼓舞。
Now I just want to mention 3 points. Number one, academic level.
达赖喇嘛尊者主要谈到3个重点，分别是促进科学观与佛教观的交流，促进内心价值，以非宗教形式促进道德观。达赖喇嘛表示，虽然科技迅速发展，但仍缺乏内心价值，这一价值要如何得到发展，就是大家坐下来要好好讨论的话题，因为这对促进世界和平起到一定的作用。达赖喇嘛说，世界和平不能靠祈祷而来，而是要靠行动去获取。达赖喇嘛表示， 二十世纪科技虽得到发达，但同时也带来了灾难。科技产物原子弹、核武、杀伤性武器等夺走了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因此，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一个对话的世纪。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关注起内心价值，并推动了这方面的教育。当然那么说，如果政治家、科学家和佛学家等人士缺乏内心价值，其秉持的观念和政策就等于是肮脏的。
So now people, local people, you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carry.
达赖喇嘛尊者最后呼吁西青邦佛教徒要保存和发扬佛教文化，也呼吁当地所有民众负起责任，重视和采纳佛教与科学观点，并得以实践。
Entirely depend on your own action. Thank you.
达赖喇嘛尊者在出席佛教科学与教育国际研讨会之前，于今天早上九点参访了西京大昭寺，今天下午继续参访了格鲁派寺院色拉杰卓培岭寺和位于北西京的宁玛派寺院丁阶曲郭岭寺，明天将向信众讲授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识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加拿大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内从印度东部阿鲁纳沙尔邦境内接纳1000名西藏难民。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于本月18号发布的新闻声明指出，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长杰森·肯尼宣布，加拿大政府决定接纳居住在印度东部阿鲁纳沙尔邦境内的1000名流亡藏人，并向他们发放难民签证。杰森·肯尼表示，加拿大政府是基于传统的人道援助向西藏难民发放入境签证，他还希望同印度政府和加拿大西藏协会共同促成这一移民项目，并欢迎流亡藏人定居加拿大。肯尼高度赞扬印度政府长期对西藏难民提供各项援助与支持的同时强调，这次移民计划正是对印度帮助弱小民族的认同，也是加拿大提供人道援助的一个机会。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指出，这一移民计划将会按照西藏社会的需求和现况来做出决定，并对移民对象的背景状况等进行全面研究。据了解，加拿大政府于1972年也曾在印度接纳过230名西藏难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在台湾开展的西藏自由徒步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台湾人士表示，西藏人的苦难是完成这一长途徒步活动的精神动力。组织这一活动的团体之一台湾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李女士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我们这次每天一天大概有30-40公里，所以很多人都很好奇是什么样让我们有毅力来走完这个路。那在我们走路的同时，我们常常想到西藏人每年有上千人从西藏逃出来到印度，所以这样的让我们有力量每天走30-40公里。
好的，这次跟你们一起走的有一位60多岁的阿姨，她现在跟你们一块吗？
对，她在我们旁边，她都走完全程。
好的，那我采访一下她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你稍等。
好的，好。喂，您好。
喂，你好。
请问你的姓名是什么呢？
我是印黄。
好的，这次你们当中年龄最大的是您，您为什么参与这一活动呢？
因为啊，西藏国他们要独立建国，跟我们台湾很像啊，我们台湾找一个主权自由啊。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谢谢你。
组织活动的团体之一西藏妇女会台湾分会会长卓玛措表示，
今天是我们在台南新市这边的，现在已经到了。
好的，我们计划要到4所学校里面，截至目前这4所学校里面演讲已经完成了吗？
完成了，很好，非常好的。因为那个吉美奴布先生他讲大部分都是英文，这个学生都很认真的一直听。
学生们跟你们交流的时候，他们向你们提出哪些问题呢？
他们就是西藏那边的情况是最正好是什么，或者现在是西藏那边在什么样的情况，这样子在问。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批部长桑东仁波切于本月18号分别对美国知名藏学家金史密斯先生和印度政治家苏兰德拉莫汉的逝世表达沉痛哀悼。西藏流亡政府首批部长在吊唁函中表示，得知美国著名藏学家金史密斯和印度政治家苏兰德拉莫汉不幸去世，我们深感悲痛。我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阁下和西藏人民对两位杰出人士表达沉痛哀悼，并对他们的家属转达最深切的慰问。吊唁函继续表示，美国著名的藏学家金史密斯先生于12月16号下午在波士顿家中不幸逝世。他是藏传佛教文献中心的创始人，美国藏学研究的先锋。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保存西藏丰富的文字遗产。金史密斯先生的突然逝世是对整个人类，尤其是对西藏人民的一大损失。此外，西藏流亡政府首批部长桑东仁波切于昨天19号开始前往印度东北部的米奥、迪佐和迪玛布尔等西藏难民社区进行参访。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官员表示，中国当局对尼泊尔军警进行奖励，以此打压和拘捕越过藏尼边界试图流亡到境外的藏人。据维基解密透露，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一位官员在今年2月22号发出的电文说，中国政府对那些招待逃亡藏人的尼泊尔军警进行金钱奖励。由于中国政府的打压，近年来流亡到境外的藏人人数大幅下降。电文说，以往每年流亡到境外的西藏难民人数大概在2500到3000人，但是2008年西藏发生抗议活动后，这一数字急剧下降。2008年3月到2009年4月间的一年中，只有650人。消息还说，1980年11月到2009年间，流亡到境外的西藏难民共有87096人，其中46620人拜见达赖喇嘛后返回了西藏。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现在的新闻。流亡西藏组织在尼泊尔境内开展青年人远离烟酒毒品培训活动。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消息，西藏青年会加德满都分会的主办下，来自尼泊尔各西藏学校的师生、当地尼泊尔和西藏青年等共同参与了本月18号在加德满都举办的远离烟酒毒品培训活动。主办单位还邀请尼泊尔有关专家、曾亲身体验吸毒危害的3名尼泊尔人士分别讲解烟酒毒品对人体的危害性。西藏青年会加德满都分会副会长赤任尼玛表示，随着21世纪科技与物质的发达，人们对追求钱财的欲望也在增加，从而制造了很多有害于人类身体健康的毒品。因此，从现在开始教育年轻一代远离这些有害物品，创造一个健康的未来社会是极为重要。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出版的《中间道路》。达赖喇嘛相信，让只有600万人口的西藏民族处于同一个行政区域内，不仅是维护西藏民族特性与传承西藏文化的必须，而且也是西藏人民共同的愿望。同时，由于这仅仅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有关行政区域划分之调整的内部事务，因此也无损于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而且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民族平等以及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精神。四、时机与契机。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 听众朋友，卢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